复活的军团，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除仁勇之外，中国自夏商以起战国，以马为题材的雕塑作品比较罕见，而秦代的雕塑作品后人也很少看到。人们对古代雕塑的了解一般仅局限于汉代，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把霍去病墓石刻为代表的汉代雕塑作为中华民族雕塑艺术的顶峰。至于汉代之前的雕塑，则认为不具备写实能力，只是一种粗犷的模仿而已。秦始皇兵马俑群像的发现，以史无前例的宏伟规模展示了中国雕塑艺术史上第一批纪念性大型群雕的杰出成就，其宏伟的规模和个体的艺术魅力可谓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境界。即使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皇陵前摆放的大型石像，也无法与之匹敌。秦俑坑发掘之后，面对秦代陵墓雕刻在制作目的到实际效果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许多研究者对此进行了较为科学而合理的解释，也有一些人则仅凭臆想和主观武断就轻率地做出结论。如有一个名叫戈尔曼·汉弗勒的德国学者跑到中国参观了出土的秦兵马俑后，竟大放厥词，在他的一篇题为《中国雕塑艺术的诞生：临潼兵马俑观感》的文章中，做出了中国雕塑艺术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来源于与西方的交往，亦于亚历山大的智慧和光彩照人的希腊艺术的结论。文中说道，古希腊的雕塑艺术不只是给古意大利的伊特拉斯坎人树立了典范，并且它在罗马帝国时期得到了发展。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整个地中海地区的人们掌握了这一艺术，边远地区的人们了解了这一艺术，但原则上却予以否定。凯尔特人、斯坎特人和日耳曼人仍然保持他们自己传统的艺术风格，他们选择古典题材时总是极力使之和其传统艺术相适应，对雕塑和绘画却束之高阁。这一状况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受到地中海沿岸各国艺术的刺激和推动，最终也开始接受中世纪造型艺术。这些以及文艺复兴和以后时期的艺术都源于希腊艺术。每尊雕像、每幅油画所体现的完美，当然得归功于希腊艺术，这自然也包括欧洲和远东的艺术作品。这一观点将会引起中国人的震撼，因为奇特的自成体系的中国艺术给人这样的印象，好像他们是与世隔绝的土生土长的产物。那些广阔的毫无吸引力的强盗出没的荒原沙漠地带，难道不是阻碍东西方来往的天然屏障？以前东方对西方并不遥远，而且还有相互来往的道路，即使人们要耗费很多时间走完这段路程，时间在当时却不像人们现在所看重的那样宝贵。在这一道路上，当然也经过中间地区，源于西方本土的艺术顺利地传到中国。因此，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的装饰图案和乌克兰特里波尔耶文化的相似性绝非偶然。当希腊几何图形艺术达到鼎盛时期，公元前1000到前800年时，恰好在中国的青铜器上突然出现了几何图形的装饰图案，其典型的剥去纹和相似的主题等都说明它们之间有很多联系。当希腊的几何图形艺术时代衰落的时候，这一联系又再度中断。自从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王国继续东进的时候，零星的东西方相会使这一联系更加紧密。古希腊艺术在亚历山大大帝时期达到了顶峰，并且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中国古代艺术可与其相媲美， 尽管这种东西艺术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但两种艺术碰撞后还是产生了共同的艺术火花。古老的中国艺术打破了他们之间的界限，从而以古希腊艺术为模式的中国雕塑艺术便应运而生了。就同那些以叙事为内容的油画一样，这时在中国出现的陶俑也同样意味着艺术的革命。难怪人们会为之感叹了，陶俑如真人一般，并会有鲜艳的色彩。对于那些事先从未见过这样的陶俑，并且认为他们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人来说，无疑深有感触。陶俑看上去好似被夹板夹着的僵硬的真人一样，这种感觉在他们在看到人物、动物以及表现事件的诸如狩猎和赶车场面的油画时一定会发现，而且还会相信眼睛的错觉。然而不管怎样，新的艺术终究是产生了，而且为人们所接受，它取代了传统艺术在工艺美术行业的地位。这样巨大的变化并不单凭自己的力量，而是在西方艺术家的帮助下才得以实现的。有一条很重要的记载，公元前245年，曾有一位西方某国的画家来到中国，原名不详，他们后来在自己的新居自称利伊一世。西方的画家来到中国，而且也会有雕刻家，那么中国的同行们肯定从他们身上学会了这种新的雕塑技艺。林同兵马俑以他们的风格证明了这种洋为中用的理论，他们的风格就在于人物的各部位都进行了非常细微的技术处理，而这种风格正是追随了后期希腊艺术的发展趋势。古意大利特拉斯坎人的艺术作品与中国的陶俑特别接近，例如托迪的马尔斯像、罗马神话中的战神和奥尔维托神庙山墙上刻的披着铠甲的武士。伊特拉斯坎人以他们非常娴熟的制陶技术而著称，那么可以这样想象，中国人很可能在伊特拉斯坎人中找到了他们的师傅。相对伊特拉斯坎人的雕像来说，林同兵马俑看上去十分古老，并且缺乏希腊雕塑历史的虚实动，其姿态威严，赋予军事性，这是秦俑身份所要求的，而不是技术处理不当的问题。毋庸置疑，林同兵马俑作为中国雕塑艺术诞生的最早标志的出现，应归功于希腊艺术与其的挑战。人们不禁要问，如果在公元前30世纪以前，东西方就已经有了来往，为什么中国艺术的这种根本性变革正值这时出现，而不是在此之前？由秦始皇所造成的政治局势是中国吸取西方雕塑艺术的前提条件。这种雕塑艺术象征了皇权，表明了民众的统一。到此为止，人们应该理解林同兵马俑是怎样产生的了。显然，那认为雕塑艺术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论点是苍白无力的。没有西方艺术，就不可能有中国雕塑艺术的诞生，甚至没有亚历山大大帝的吸引，也就不会有秦始皇建立的帝国中国。汉弗勒在既无确实的依据，又缺乏具体细致准确分析的情况下，就信口雌黄，妄下谬论。这除了哗众取宠之外，还体现出欧洲文化中心论的观点在他的心中是何等的顽固和强烈。在汉弗勒看来，世界文明产生于地中海，其代表是希腊，并由希腊这一个点把文化传播到整个地球。其实这就是前几个世纪在西方颇为流行的所谓的欧洲文化中心论。格尔曼·汉弗勒来中国参观兵马俑的时候是20世纪末期，他所坚守的欧洲文化中心论在这时已显得陈腐和浅薄，因而这种谬论一出，即遭到了许多学者和艺术家的批判。中国当代艺术批判家邱子华针对汉弗勒的观点曾批评道，早在19世纪20年代， 黑格尔在美学研究中就意识到了自己所持观点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偏颇。他已经认识到，在艺术类型方面，各民族的构思方式和表现方式往往彼此相混，使得我们认为特属于某一民族世界观的那种基本类型，在时代较晚的民族中也一样可以发现。这就是说，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艺术中，存在某些相似性、一致性的因素。正基于此，黑格尔又才进一步认识到，文化艺术在多民族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彼此渗透的，交互是双向的。邱子华说，如果说黑格尔关于艺术的原生论和双向传播的思想还处在天才的猜测阶段的话，那么本世纪以来，遍及世界的考古、探险所发现的文化材料和人类文化学、民族学、原始文化艺术以及文化传播学等研究成果，已充分地证明，在远古的旧石器时代，在五大洲的土地上，都已产生了自己的文明和原始文化艺术。正是在这种文化理论背景下，欧洲文化中心论才显得陈腐和浅陋。西方卓有见识的学者们纷纷指出，文明是原生的，传播是双向的。如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认为，这种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之间艺术的一致性、相似性，是源于在所有民族以及现代一切文化形式中，人们的思维过程基本上是相同的。尽管种族和文化不同，甚至有些地方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非常怪诞，但无论任何地区，人们的思维能力都是相同的。复活的军团，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